千年流传的谋略奇书，多少人领悟它的各种真谛。妇孺皆知的兵法经典，谁能真正的让它深入浅出？战争迷中迷重磅推出系列节目，集各路大家之所长，生动解析战争中的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啊，并不是孙子兵法，可是经常有些人呢，把两者混为一谈。其实啊，孙子兵法它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所写的，而三十六计呢，它形成的年代，它的作者却一直是一个谜。
薛国安，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孙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这一系列节目中，薛教授将集他多年研究兵法之所长，通俗生动地为大家讲述三十六计中的制胜谋略。
三十六计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南齐书王敬哲这一篇里。在这一篇里边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谈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为应急走耳。这句话里边所说的谭公呢，就是南北朝时期宋军的大将谭道济。这个谭公谭道济呢，他是南北朝时期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了，大概在1500多年前，有关三十六计的故事的雏形就开始出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不是我们所见到的三十六计这本书的模样，它还是人们口耳相传的一些故事。到了明朝末年，也可能是清朝初年呢，有人就对它进行专门的整理，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中很多计谋啊，广为人知，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随口说出来若干种计谋，比如瞒天过海啊，抛砖引玉啊，上屋抽梯啊，借刀杀人啊，美人计啊，等等的。但是要我们一下子把整个三十六计把它记下来啊，却不那么容易。哎，有善于钻研的人啊，想了个办法，那就是把三十六计每一计计名取出来一个字儿，组合成一首诗。
金玉谭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奸笑，羊虎逃桑阁，树暗走痴故，俯空苦远客，乌梁有美诗，积味连伐国。
把这首诗记下来啊，就很容易把三十六计的全套计谋记下来了。好了，我们现在啊，就开始进入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据《永乐大典·薛仁贵征辽事略》记载，当年唐太宗征讨高丽，到了海边，看到茫茫大海漫无边际，太宗深忧30万大军如何能够过得海去，而随从诸将都没有渡海良方，因而心生悔意。此时薛仁贵担忧太宗会因大海阻隔而放弃东征，因此假扮一名号称久居海上之人请见太宗，称自家已备有30万过海军粮。帝大喜，率百官前去海边查看。薛仁贵将太宗皇帝引入到由船只搭建起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之中，以美酒佳肴、婀娜舞伎献于太宗，一时轻歌曼舞，宴饮月深。而此时薛仁贵已指挥30万大军渡海，直奔高丽而去。忽有一日，太宗正在畅饮，忽然天摇地动，海风呼啸，太宗慌忙外出观看，满目只是苍茫大海， 方知30万大军正航行于大海之上，已经快到高丽了。因为皇帝贵为天子，所以此计就叫做瞒天过海。背周则易带，长剑则不移，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这是瞒天过海这一计的原文。现在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其中的几个关键字儿。周就是讲的很周全很严密，带呢就是讲的松懈，阴就讲的隐蔽，阳是公开。把这几个关键词连串起来，这一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说啊，如果防备很周全很严实，而往往呢就可能会让人觉得安全，那么就会产生麻痹大意松懈。对于司空见惯的现象呢，哎，人们往往容易不去怀疑它。那些非常隐蔽的计谋，往往是隐藏在公开的事情里边的。越是公开的现象里边，越容易隐蔽一些个非常诡秘的计谋。你越是善于利用公开的现象，隐蔽里的计谋呢，也就越容易达到你的目的。根据这句话的意思啊，我总结出了瞒天过海的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反常规思维，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去发现盲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试假引真，用最公开的手段掩盖最隐蔽的计谋，使得敌人的指挥官呢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第三个特点呢，是真假配合，瞒天是假象，过海才是目的，在迷惑和麻痹敌人的同时呢，采取迅速而巧妙的作战行动，战而胜敌。那么哪些战争战例符合瞒天过海的这三大特征呢？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准备战略欺骗，就是典型的瞒天过海。
马骏，国防大学教授，中国二战研究会理事，战史专家。今天马教授将讲述诺曼底登陆中瞒天过海的故事。1943年11月，美英在开罗会议上就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紧接着又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英国与苏联三国最高首脑确定于1944年5月发动霸王行动，即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巨头们在到处是硝烟的战场上不停地往来奔波，准备实施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海登陆。
盟军在开辟第二战场有三个登陆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保，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社保登陆地点的长处就是呢，它距离英国啊海岸近，这个航渡的距离近。它最不好的弱点呢，就是登陆地幅比较窄，不便于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进攻。那么这个加莱呢，加莱稍微距离英国海岸呢比社保要远一点，但是它的登陆地幅宽，便于呢向纵深发展进攻。它最大的不利在什么地方呢？这是盟军这是德军呢防御的重点。那么第三个登陆地点可供选择的就是诺曼底了，诺曼底是在三个登陆地点距离英国海岸是最远的，这是最大的弱点，就是航路的距离长。但是它的登陆地点比较宽，登陆之后利于纵深发展进攻。
盟军最后决定在诺曼底实施登陆。 为了诱使德国最高指挥部相信，盟军将在加莱地区登陆，而不是在诺曼底地区登陆，盟军采取了一个代号为“北方坚忍”的行动，对敌人实施战略欺骗。
战略欺骗，啊，瞒天过海属于战略欺骗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一个字儿骗。盟军做的特别的漂亮，太漂亮。你比如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他全军挑伪装部队，然后就是造一些假飞机，用什么造？用橡皮气球，一比一的造，然后用汽车拉大树，放在卡车上，把那个树枝拖在地上，来一会儿那么兜圈子，烟尘滚滚。而且所有的情况要暴露在，要让德国侦察机能看到，你看不到没戏啊，你自己骗自己看不到，看到了起作用了。这是一折，就是骗，想方设法卖破绽，而且卖的破绽让他看的，卖破绽看不到的不叫骗。第二呢，就是建立一个影子部队，这个影子部队就是乔治巴顿。为什么不叫别人去到建立影子部队的司令啊？德国陆军元帅伦纳斯塔特讲的很到位，当时一句话就讲出来了，为什么盟军要把巴顿放在那儿，盯住巴顿，巴顿在哪儿，美军的主突方向就在什么地方。
然而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此时德军部署在丹麦、挪威、芬兰、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境内有将近90个师的兵力，并且希特勒将他最重要的两个心腹伦德施泰德与隆美尔都调至西欧常驻于此。德国的情报部门也在不停地打探着盟军的消息，想要骗过这些不可小视的对手，盟军还要在瞒天过海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于是巴顿的公众行为、虚假的无线电通讯、双料间谍和误导性的空中轰炸，这些花样相继上演。
巴顿是一个不吐不快，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讲，他是肛门性格，他走到哪儿就说话啊。那德国代号狼的谍报组就在英国呢，他能不知道吗？哎呦，巴顿在多佛尔，美军的主突方向肯定在加莱。第二，就无线电假情报，大的无线电情报集中在这个地域发来发去啊。而在诺曼底实施无线电静默，悄无声息。哎，一时在多佛尔地区怎么出现这么多无线电信号？第三呢，就是人工间谍，就双料间谍，就像 Gabo 就是西班牙的一个间谍啊，他双料叫加宝啊，这个人甚至可以直接见希特勒啊，实际上他是为盟军工作的啊。还有一个招数呢，就是呢误导性战略轰炸啊，因为登陆的主突方向的，按照军事常识来讲，一定要进行航空兵火力的打击，摧毁你的地面设施、防御工事，你这才能登陆，为登陆创造条件呢。盟军反正是炸弹有的是啊，炸在诺曼底投一吨炸弹，一定要在加莱投两吨。所以盟军的瞒天过海之术真的起作用。
1944年6月6日6时30分， 盟军海陆空三军官兵总数达287万人的强大攻势，向德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海上，成百上千艘战列舰冲破迷雾，朝着各自的目标驶去。在空中，美国中型轰炸机和战斗机连续猛烈地轰炸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阵地，无数的空降部队从德军大西洋壁垒后面陆续降落。在德军还完全弄不清登陆点到底是加莱还是诺曼底时，除了滩头阵地的反击和第21装甲师的部分抵抗外，德军在翌日就根本没有反击了。在随后的7天时间内，诺曼底登陆的5个登陆点就连成了一片，巩固了胜利的成果，拉开了加速纳粹德国灭亡的序幕，使盟军重返欧洲大陆。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战例的一些具体内容和我讲过的瞒天过海的三大特征做一些对比分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瞒天过海的内涵了。第一，反常规思维。德军以为加莱是唯一的登陆点，而盟军却选择了诺曼底，大大出乎德军的意料。第二，试甲引针。盟军用巴顿去大造声势，吸引德军的注意。第三，真假配合。盟军向诺曼底和加莱都投弹，让德军搞不清楚，同时呢，用双面间谍去散布真假情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的诺曼底登陆有瞒天过海这些明显的特征之外，还有哪些经典的战争战例也有这些个特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上海813抗战前采取的秘密征兵就充分运用了瞒天过海之计。
徐燕，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战史专家。今天徐教授将讲述抗日战争中813抗战前的瞒天过海的故事。1937年8月，日本在华北发起大规模入侵时，在华东的上海也在积极备战。当时国民政府既准备在上海地区做好迎战准备，又担心破坏1932年同日本签订的停战协定，给敌以借口，于是采取了瞒天过海的秘密增兵之计，加强在上海的防务，并由此打响了813抗战。
813上海抗战前呢，局势非常复杂。早在1932年1月28日，日军就在上海向中国军队进攻。当时19路军和第5军虽然进行过抵抗，但是国民政府却在5月间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越过苏州昆山一线，日本呢反倒可以在上海租界里保留驻军。那么在上海市内呢，中国方面只能留住保安队和警察。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那么中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呢也在上海增兵，驻上海租界的日军呢增加到将近10000人，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还没有敢下决心就是废除这个淞沪停战协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国民政府任命张自忠就是作为京沪警备司令，他的司令部呢只能住在苏州。因此呢，当时张自忠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就是在日本的增援部队到达上海之前，那么抢先呢消灭在日租界中间的日本军队，铲除他在华中的进攻基地。
中国要派自己的军队进入上海进行反侵略作战，本来应该是光明正大之举，然而 南京政府此刻还缺乏全面抗战的决心，仍存在由西方国家出面调停的幻想，所以不想违反屈辱的停战协定，只能隐蔽地派兵进入上海。这样战斗一旦打响，可以出敌不意，万一能达到调停的结局，也可以隐蔽撤出。
当时国民政府还没有敢废除淞沪停战协定，所以说不敢公开派军队进入上海。张自忠就想了一个办法，派他精锐的第二旅换上保安队的服装，这样呢进入上海又显示出呢我不违反淞沪停战协定。同时他又命令啊，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军中间已经换了德国装备的最精锐的87师和88师进入上海西郊待命，为了对上海这个做好防御攻势，当时上海市这个特别市长于鸿钧，就是名义上是纪念上海特别市建市十周年要修牌楼，哎，大兴土木，实际上呢在街道两旁修的是这个秘密的机枪掩体，哎，修了些地堡，哎，这都是掩蔽自己的企图，哎，对日军呢造成一种麻痹的假象。
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这一瞒天过海之计行动得非常隐秘，开始不仅瞒过了日军，连上海市民都不知道全貌。
日军呢也不了解全貌，但是日本通过这个情报机关的侦查也多多少少感到有一些异样，特别是进驻上海机场的部队啊，看那样子不像保安队。于是这个8月9号那天，日本驻上海的这海军特别陆战队派出了一名这个军官和一名士兵驾汽车这个前往这个虹桥机场，实际上是进行侦查，说是这个进入虹桥机场有攻势。守卫机场的这个中国士兵呢这个当即制止，你不能开车硬往里闯。当时这个日本这个军官和士兵啊非常狂妄，根本不听劝阻，开车硬往里闯。这个时候这个中国军队的这个士兵啊这抗日意志非常高涨，一看这个鬼子如此猖狂，那么马上开火，将这一名日本军官和一名士兵啊当场在机场门口击毙。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还想采取伪装措施，日本方面却以此为借口再派陆海军到上海，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方面的隐蔽行动已没有意义。8月12日凌晨，张治中命令隐蔽在上海西部郊区的第87、88这两个精锐师进城，占领了事先修好的工事，对市区的日本租界形成对峙。上海市民一觉醒来，发现街上到处是已经好几年不见的中国军队，都欢呼起来。第二天，即8月13日，当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阵地前修工事时，日军首先开火，中国军队奋起还击，813上海抗战全面打响。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我们现在可以把其中的具体内容和瞒天过海的三大特征再做一番对比。首先，反常规思维，日本人以为中国不敢违反约定，其实啊，国民政府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第二，试假引真，以建筑一些纪念物为名，实际上修筑的呢都是机枪小炮的掩体。第三，真假配合，第二旅啊换上保安队的服装，利用夜暗进入了两个机场。我们看完了这两个战例之后呢，对这一计啊就了解的比较清楚了。不过也许有的观众啊对于计与计之间的关系还不太清楚，为此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互动环节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互动区里边的提问。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在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境上部署了大量部队，还频繁进行演习，摆出了要从伊科边境开打的架势。但是最后，美军却是从伊拉克与沙特接壤的边境地区杀入，打了一个左勾拳。美军是不是对伊拉克军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呢？
问题中提到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这一个实例啊，用兵法来分析，美国人的左勾拳战术啊，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声东击西之计。那么声东击西与瞒天过海有些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首先说相同的地方，他们都需要隐瞒，都需要欺骗。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啊，瞒天过海呢，它往往是在公开的现象中去隐藏他的计谋啊，这个真相和假象它是融为一体的。而这个声东击西呢，它是假是一个方向，实际行动是另外一个方向，两者方向不同一，而且行动步骤也不完全一致。战争既是力量的拼搏，更是智慧的较量，双方指挥员智慧水平的高低啊，往往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那么瞒天过海啊，它是充满斗志色彩的一种谋略，备受兵家战将们的青睐。世界上许多经典的战争战例，其中的战法呀，就跟瞒天过海之计相吻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一些经典的战例中采用了瞒天过海之计。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和叙利亚为了收复在战争中失去的土地，计划同时在东西两线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此后埃及就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的欺骗行动，他以求和示弱的外交姿态作为掩护，在公开场合采取只言和不言战的低姿态，迷惑以色列。甚至直到准备发起突袭前的几个小时，埃军前沿部队还在河堤上自由活动，晾晒衣服、吃饭、游泳、晒太阳，以一派和平的景象掩盖一场即将爆发的现代化战争，终于达成了作战的突然性。1973年10月6日，埃及军队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一举摧毁了以色列所谓不可逾越的巴列夫防线，全歼了以色列第190旅，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此爆发。1941年10月18日，日本军阀首领东条英机正式登上了首相宝座，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力加快南侵步伐，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珍珠港，企图通过对这个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的集中打击，使美国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为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日本人采用了瞒天过海之计，他们频繁向美国示好，希望日美首脑在火努鲁鲁直接会谈，以解决两国争端，并派出特使来其三郎前往华盛顿，协助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政府就和平解决两国争端问题进行谈判。直至12月4日，日本政府仍命令野村来其将谈判继续下去，还特别警告他们不能使美方产生谈判将会破裂的印象。然而就在这一片和平的气氛中，日本的特遣舰队、机动部队瞒天过海，逼近珍珠港的所在地瓦胡岛，成功偷袭珍珠港。